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早上又到你的面前，进到你的圣殿。主，我们就渴慕能够更多认识你。主，我们期待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能够遍满全地，像水充满整个洋海一样。主，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心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渴慕。那我们知道你的道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认识的，因为你是这个道成肉身的主。当我们更多的抓住你的话，并且顺从你的话，顺服你的话，我们生命就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我们就是真是你的门徒了。感谢耶稣，我们再次依靠圣灵来解释这本圣经，因为你是原创者、原作者，你了解里面的真意，所以我们在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的智慧、信心、爱心都不断的增长，长大成熟，更像耶稣，更爱慕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十六章，撒母耳记十六章。那我们看到十六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看到圣灵跟邪灵的工作，圣灵跟邪灵的工作。那我们看到昨天所讲的也教导我们说神为什么弃绝扫罗王。扫罗本身是有圣灵的恩膏的，他是被拣选的第一位以色列王，不要忘记他刚开始被拣选是有他很重要的特质，神拣选的是看内心，不是看外在。所以你看到扫罗也是如此，他呢是个高过人家一个头，但是他的家境也不是怎么样好，他是赶驴的，然后找牛的，是这样子农家子弟兵出来的。但是他有很好的内心的世界，包括他孝心他的父亲，他会帮他去找驴他会听话，这方面是他刚刚起初里面很好的特质啊。所以神拣选了他，不是看外在，是看他真正有这样的特质在当中。所以神选他是第一位，要记得第一位是最棒的，神选他第一棒。但是为什么神会弃绝他呢？因为慢慢当王之后，里面的不安，里面的恐惧，然后呢就延伸到很多的问题了，包括呢他要算人数，然后点这些兵呢他才有觉得安全感。那慢慢又开始不听神的话，那神再三的差人去讲，派这个撒母去说，他一次一次的悖逆，到最后就变成硬着景象。甚至告诉我们昨天所读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经文都知道，这句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因为悖逆呢跟行邪术一样，在掌控人，用这个巫术在掌控人。另外呢，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是相同的。我们要了解这个罪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人在犯罪当中又不肯悔改，只是认罪但是不改的话，到最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圣灵就会离开。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虽然你我活在新约，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灵，我们必须要圣洁。如果不圣洁的话，神的灵会离开的。我们被这个神的灵浇灌，我们都很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继续的跟圣灵有好的关系，要圣洁，要顺服，要听从，这样圣灵就一路的引导我们。如果里面的开始起变化，我们要赶快悔改，真实的悔改，圣灵就会继续在帮助我们，使我们一路上能够得胜连连。阿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圣灵跟邪灵的工作作为我们要了解。好，第一个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看到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请。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
好，这边第一段就是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厌弃神的时候，神就厌弃那个人。不要忘记这个，我们厌弃神，神也会厌弃我们。 并且呢，他会拣选另外一个人，这是神的工作。这边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我悲伤到几时呢？你要起来了，然后呢，盛满了膏油，然后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就是伯利恒的耶西那个地方去。”因为在他的众子之内呢，我一定我要拣选一个人做我的新的王，就是第二届的王。在当中你看到撒母耳是非常爱这个扫罗的，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是受恩膏过的，他珍惜他，他看重他，他有很多的跟他接触，也引导他，也把这个好的方向都告诉他的。所以撒母耳有点像他属灵的父亲一样，也是个属灵的教练，一开始就想抬举他的。那撒母耳也了解说人性有很多软弱，所以他呢为他来祷告。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扫罗可以变到这样的悖逆呢、顽梗呢，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一方面指正了扫罗，一方面呢为他的代祷。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父亲，这两个情分你都要记得。第一个呢，人家你的门徒犯错了，记得要去调整他，要去纠正他，当一属灵父亲一定要做这个事。第二个，不要忘记要他呢为他代求，虽然他犯错软弱很多，不放弃他，继续祷告啊，继续祷告，有公义的一面，有慈爱里面，就是上帝的什么属性就在当中的。但是你发现到，当我们发现到一个人是一直悖逆悖逆，屡劝不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厌弃我，我也会什么厌弃他。厌弃英文叫 reject， 就什么拒绝我了。你拒绝神呢，神也拒绝你了。是你自己在以前的，神本来就是爱你拣选的，你不要的，你放弃的，你讨厌的，你离开的，不是神错，是你错，讲清楚吗？所以我们也了解，当一个人信主之后，要一路上学习顺服，要跟随神到底。跟随什么呢？跟随他的话，他的话要听命胜于献祭。你听从他的话就是听从神啦。所以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才能够遵守他的话嘛。所以一定要先听到，然后呢才能够这个行道。那我们呢就是在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在跟随神了。耶稣说 follow me， 那跟随什么呢？跟随他的话，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啦，因为道成肉身嘛，他就是道。我们要了解跟从神的道，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的道，一路上我们就顺服神的道，你就是真实的门徒了。另外你看到这个地方，撒母耳非常的难过悲伤的，但神告诉说 stop， 悲伤是有时间的，不要下去了。我告诉你，悲伤下去的话，你呢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喜乐，你又失去了能力。不要悲伤，悲伤是可以的，但是要 stop， 要停下来。神告诉他说，你要悲伤到几时了？你别靠到当时了，眼泪擦一擦。我告诉你，我的心中有另外一个计划了，不要忘记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我的百姓，这个不行，我再选第二个，再拒绝我再选第三个。我讲过好几次了，你被神拣选是神的恩典。 OK， 如果你离开神呢，神会再拣选其他人，不要以为唯有你才可以的。 No， 神会拣选别人。牧师找你说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要说主感谢你，神看得起我，我愿意去做。你拒绝我告诉你，我会再选别人，一样的啦。这样了解有在表达吗？不要以为我有才可以，神可以有很多孩子，他可以拣选别人，这种拣就是精英要的代志。阿们。不要老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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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告诉你，你 no 几次人家会拣选别人啦。要懂得感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得着之后呢要继续被神用，没有别的，要谦卑。姐妹告诉我说 stop， 不要再悲伤了，你要开始起来，然后一样盛满了膏油，然后往个地方叫伯利恒去。伯利恒我们就想到说是主耶稣的故乡嘛，那个时候旧约其实就一直引导到新约，要来告诉大家其实真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了。这王是完全的王，不会被你百分之百顺服的，完美的。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王，人选出来的民族的王一定有缺陷。第二任王我们了解，大卫有缺陷，大卫有什么缺点？都有了。你哪个王没有缺点的？你看历代志哪个王没有缺点的？都有了，只是说比较不好当中选的比较好的一颗啊，其他呢还是很糟糕嘛，对不对？无论是北国的王、南国的王，都很多困难问题了。所以我们记得人看人啊都有缺陷， 不要再中这种什么民主的主义的这样的想法，永远找不到好王啊。只有万王之王是耶稣基督，阿们。我们基督徒在期待什么？我们末世在期待什么？就是一位万王之王回来统治万邦，阿们。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期待，不是吗？耶稣要成为万国之王啊，我们叫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是不是 ？Lord of Lords 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主耶稣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在看领袖的时候，记得他不完美。你看你的区长，看牧师，看我们国家的总统，都一样，都不完美。阿们，像大卫一样哦。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差他到伯利恒去，那个有个人叫做耶西。耶西呢生了十个孩子，八个男生，两个女儿哦。这个八个儿子，所以呢他的名字呢叫做富足的意思，生辈哦，生杂辈哦。然后八个男生，两个儿子了，他生那个，所以他的名字叫耶西 Jess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足的意思，非常的富足哈、哦。他是犹大支派的。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扫罗是这个便雅悯支派，那这个是有意识到很重要，耶稣基督就是犹大的支派，就讲到这个东西。好，看到第二节，来，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我，必要什么？杀我。为什么撒母耳会怕扫罗呢？因为他的地方哦，扫罗住在另外城市，我们都知道这个扫罗呢是在这个基比亚的城市，当他要去伯利恒呢必须要经过基比亚，所以他呢很担心，他现在已经整个人已经变了，不像以前这么谦卑顺服啊，里面充满嫉妒骄傲，自己就是当王啦，老我很大，那么我过去了会被他砍头吗？特别呢我又拿个膏油去膏别人呢、啊、就像必死不无疑啊，所以他会不会害怕？会啊，所以他会恐惧害怕，他说我怎能去呢？他害怕这位扫罗王会把他砍头，他必定会杀我。耶和华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带一只什么牛犊去，到了小牛犊哦，然后告诉他说，我来是向耶和华什么献祭的，因为你本来就是什么祭司，是理所当然的哦，让他知道这个事就好了。那真的是是如此，他是祭司啊，是啊，所以没有说谎话。好，第三节说，你要请耶西来吃什么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把他圈起来，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你看到被神用，到老都被神看重的，被神重的这个特质，耶和华怎么说？我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我就代表上，我知道我是仆人，你吩咐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吧。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功课，神是最高权柄的，他说什么我们要百分之百就去做，不要打折，而且完全去执行。虽然有些痛苦，有刀剑，有危险，但是你这么说，你说了一定可以行得到的，我不会被砍头的。虽然我觉得我会担心害怕，我已经老年了还要这样子被砍头，哇，真的是自己的人追杀自己的人，这个是很痛苦的事，但是他讲的我就去做吧，虽然有冒着生命危险，但是神说了我就去做。你看到撒母耳就这样的特质，难怪他讲的话没有一句是不什么落空的，没有掉到地上的，每句话都实现，因为他是一个顺命的人，顺服的人，要不要怎么说他就怎么去行。好，到了伯利恒，你看平安的度过了，没事，你看神说的话就是如此。在那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吗？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三重职分的人，第一个职分他是最后一个祭司啊，这个什么啊，事实叫 judge，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审判者了。哦，当时呢他就到处去每个支派哪个城市去，那到了城市的时候，那个众长老，每个城市有个长老嘛，都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事实，来是要报告什么坏消息，神的审判到你们城市来了，所以大家都很什么很害怕。那但是另外一个他也是什么祭司，来的是要什么献祭，那带来神的什么祝福，所以他们就很战兢，全部久坐起来，你来是不冲啥，是来必杀棒哟啊什么，就会担心。那 后来说是平安吗？对，是平安啊，平安就好了，大家都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要献平安祭来祝福整个城市嘛。来到伯利恒，哦，原来是我们伯利恒是蒙福的，是有 peace 的，不是来什么来审判的，知道这意思吗？ 所以神呢，你看到透过撒母耳呢，到处每年都有去巡回，带给人提醒、纠正，要悔改。再来呢，带给人什么祝福哦？那平安就献上去，神的祝福就会下来。所以你会看到神，你看到有公义的一面，也有什么慈爱的一面。阿们，两个都是神的属性嘛。但是长老出来的时候是站进问说，到底是有没有做错吗？你是为了什么而来的？为何而来？是为了审判而来吗？还是为了平安来？他们说啊，的撒母耳就说，平安啦，为平安而来的，我是给耶和华什么献祭了。好，然后你们献祭呢，你记得我们献祭呢，你看我带了牛犊来，就跟我一起要吃这个祭物哦，要吃这个啊牛犊啊，我们先献祭。那献祭之前呢，你们记得所有领袖都要自洁，要洗衣服，要洗身体，要预备心才来献祭。然后呢，献完祭之后才能吃这个一起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祭品祭物在当中的。好，这个就是告诉他们。后来呢，啊，神也告诉啊长老说啊，要把那个耶西找来，而且把耶西的啊这孩子八个儿子呢都来啊，他们都要做工作，一起跟我们吃祭物，但是要先啊洁净自己，要自洁，要洗净，然后才来献祭，然后吃这个祭肉。好，你看到吗？这个圣灵引导他，撒母呢一路上有些难过啊，一路上有些挣扎，甚至有啊这个危险。但是他就是听从圣灵的引导，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你看到吗？结果的就像神所说的这么的好，这么的完美。我再讲告，我再一次告诉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时代，圣灵他不是高摩少数的祭司、先知跟君王，他的灵已经大大的浇灌在教会当中，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所充满。阿们。是当我们被充满，代表说圣灵就是不会离开你，他要永远与你同在，并且一路上在指引你、引导我们，他就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我们不要忘记他现在就在我们里面也在外面，他前后环绕着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记得我们要学习顺从他，他怎么引导我们，我们就跟随他。越多的跟随，你看到你所说的话不会落空，你的经历就越多越多，主观的经历，你发现到神是又真又的神。很多人在啊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不会觉得非常的兴奋，主因就是没有依靠圣灵。你看圣灵在引导人是多么的非常的奇妙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要学习跟从圣灵，要学习顺服圣灵，不要再过自己的生活。虽然已经受洗了，还是自己做主做王。圣灵是配搭你 ，no， 圣灵是主导你的。这样子能看到老我越来越小，圣灵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叫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充满？老我没有了，全部都圣灵了，满出来了，那个恩高就会很强。阿们。所以圣灵的充满不再只是感觉了，啊，受感说话，只这些更加什么啊，有这敬拜赞美这些乐团这个感受。No， 主要的是里面能够被圣灵完全被他占满，那个是要圣灵充满。你看到吗？撒母耳就是如此，他是从一个小孩子开始，从服侍殿开始，聆听圣灵的声音开始，一路上一路上一直经历什么，到现在再来一句话都不会落空，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就是他了。这么精准呢，发生什么事都很清楚。好，接下来看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是圣灵的工作，刚刚是圣灵的引导，接下来有圣灵的工作。第六到第十三，一起来读一遍。来，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
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那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 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你看到从第六节一直到三节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清清楚楚。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你看到这边来，你看到第六节就开始引导了。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把它圈起来，看见这两个字，看见以利亚，就是你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什么面前。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那个看又把它圈起来，人是看什么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哦，原来圣灵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如果你愿意被神用，要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上面有这样的特质嘛，所以神说什么他就去做了。好，第二个呢，请记得要有圣灵的眼光啊，圣灵的眼光。这边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一样会犯错的时候，撒母耳用人的眼光，他就开始了啊，我们吃来了，接下来呢，你的长子是谁，一个一个过来吧。好，你看到耶西就把那长子叫来，那个叫以利亚，以利亚就是神的父，神是父的意思，神就是父亲啊，神是父亲，所以这长子其实呢就看起来一个像神一样啊，像什么，像神一样，是这么荣美的，这么高大的，是长子哦，所以他大家都很尊敬他的，他觉得应该是从老大一定会被拣选的，高某是高某大，因为他像神一样嘛，神的父，神是父的意思。然后再这样看的时候，他的眼光是错误的，是人的眼光，神就直接告诉了撒母耳，然后他们在心里面就对话，圣灵就开始跟撒母耳讲，你看错啦，你的眼光是人的眼光啊，你看错了，你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他高大啊，这个他呢像这个神的神师父以利亚一样，事实上不是的，他的外貌虽然是高大，不要忘记啊，你高摩第一个是也是很高大的，记不记得啊，那个是扫啊，扫罗啊，他高过人一个什么头啊，不要忘记这个，神高摩的不是靠人的身材高大哦，我不拣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人看人，你这个人看人是看什么外貌，所以你是外貌协会的，不要忘记，人就是常常这样子，会看人的什么长相，看人的身材，看人的名声，看人的外表，看人有什么才艺，看你有什么口才，这个都是外面的眼光，干不起来呢，是，但神说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我耶和华看内心。什么叫内心呢？内心就是我看到他里面的心智，他里面的品格，里面的道德，我看中这个胜过他外面的长相，他做了多少这些什么好事善事，有什么作为，有什么攻击，这个都不是我看中，我看中是他里面的。人们是看外面的，但是我是看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被圣灵引导，跟圣灵合作，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常常祷告，让我有圣灵的眼光。人的眼光常常都看错，人外面可以装了，可以化了，可以化妆了，看清楚吗？但是里面装不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要他撒母耳学习。现在呢，不要看高大了，要看什么？看内心，看内心。他的内心就是他的品格，他的心智。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是神的眼光哦。然后亚撒母跟神对话，然后第八节来，耶西叫亚比拿达，就是老二哈、哦。老亚比拿达是谁啊？是这个耶西的老二哈、哦，就他二儿子。然后呢，亚比拿达翻译出来就是尊贵的意思，尊贵的，他是尊贵的。好，第一个神师父啊，没有拣选，那第二号人物去二儿子可以吧？他名字叫什么？尊贵的，哇，二儿子是尊贵的，应该会被拣选吧。然后就叫他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开始学会用神的眼光看他，跟圣灵对话，耶和华说不是他，也不要拣选老二。好，接下来耶西这个老爸又叫谁什么？撒玛，撒玛叫做名声，好名声，有名声的意思。好，有名声，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你看呢，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不是，你看到吗？ 耶西所有的儿子都出现了，然后都站在前面了，都有洁净的，都高大，好名声，有很好的外表，也是尊贵的。但是圣灵一直引导他，撒母耳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总共讲了七次不是，这七个儿子都走过去了。撒母耳说都不是。哇，如果你是耶西老爸，你感觉如何？谁气的哦？头前气的排行榜上好了，拢上得完。你感觉如何？哇，这下亮起过来吧。对对，后来呢？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边吗？你还有儿子吗？”后来他想：“啊，有了，有了，有一个了。两个在干什么的？去山上放养的了。哎，你看到吗？大卫是不是被父亲看好？以前放养是怎么样的人才会放养？就来看上，卖打车去起牛啦，你知道意思不？一种叫杠啦。”这款是想看衰，你知道吗？是最看不起的了，再去起炉啊，去起牛啊，这个意思。连老爸都看不起耶。你看，他觉得可能他觉得儿子呢就是七个，在他心中呢，那第八个呢是扣嘎的了，去起牛。所以你看到吗？大卫是这样情况的。但是大卫有没有自卑、自怜这样的心境在当中？他还是每天快快乐乐的 OK， 那他的父亲要他去放羊，他就去放羊吧，他照着父亲的旨意去做，他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负面的想法。你看撒母耳就对于说，你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去什么放羊。撒母耳对于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就什么不做事，就是不用开动，不用吃饭。你看到吗？撒母就是这样的坚持。哦，原来你还有个儿子，是第八个儿子，最小的，最不被看起的。好，接下来呢，他们可能就派人去把这个放羊的小男孩这个叫下来了。好，耶西呢就看这个就叫人去呢，那就开始第十二节就形容啊，那这个大卫呢，他面色什么光红，有没有？面色什么光红？为什么会光红？你有整天晒太阳吗？所以我健不健康啊？很健康OK， 再来呢，双目什么清秀，有没有戴眼镜？以前可能没有眼镜哦，就是就是看山啊，看这些眼镜视力非常的好嘛，对不对 ？OK， 接下来呢，容貌俊美，很 handsome， 很英俊的哦，整天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或者是旷野里面是非常这个很好看哦，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呢，圣灵就告诉他了，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什么告他？你觉得他会清清楚楚吗？忽然间被老爸叫回来，是要修理吗？还是要什么任务呢？忽然就跑回来嘛，对不对？还有那个这牧羊杖啊，还有羊沙味啊，看起来就是做牧羊人一个啊。忽然间跑过来了，然后有个撒母耳就跑过来，然后就恩告他。你觉得他会摸得到头绪吗？摸不到头绪。但是呢，你看到吗？神就告诉大卫告诉撒母耳说，就是他。好，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诸兄中，就是老大到第七个哥哥面前哦，诸兄当中呢高抹了他。高抹了谁？高抹他的弟弟最小的大卫。好，大卫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 beloved， 是什么呢？就是可爱的，或者叫做亲爱的，可爱的，亲爱的。 David 的意思就是什么？ beloved 就是什么？可爱的，亲爱的意思。最小的却是被神所看重，因为他是非常可爱的，他是神所亲爱的。他的工作看起来是非常卑贱，但是在神的眼中是可爱的，是什么？亲爱的。他懂得牧养，所以有一天呢，他要牧养整个神的百姓。弟兄姐妹，其实神在教导大这个耶西说，人看为看不起的，神却看重了，因为他有个怜悯的心，他怜悯这些羊群，他懂得带羊，他知道如何把羊这迷羊带回来这个什么缠裹他的伤痛，他很清楚的。他有牧羊人的心，主要是这个，了解吗？不是他眼目清秀红润拣选他， 而是他有个牧养的心智在当中，有怜悯，知道怎么样带以色列，所以神看中这个大卫。好，然后接下来呢，大卫被神的灵大大的什么浇灌之后，就被神的灵大大的充啊感动。好，这边告诉我们，其实的感动就是被神的能力大大的浇灌 empower， 神的能力就降临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呢，那一日开始呢，就被圣灵大大的感动。那撒母耳呢，完成了任务，就回到了拉玛去，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好，恩膏会带来感动，恩膏会带来能力，恩膏会带来神的同在。我再讲一遍，恩膏会带来什么？神的感动，恩膏会带来神的能力，恩膏会带来神的同在。这个很重要，我再鼓励大家，我们要常常渴慕圣灵来的恩膏。我想大卫有这样的特质，他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智在当中。如果你看到啊，诗篇大卫写这么多，其实他那时候写大概都是他很多是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当中写下来的。特别早期他在牧养当中，常常在这个啊平原当中歌颂赞美神。你看到天，看到啊这个星星啊，看到这个水，看到这个森林，他常常就感触圣灵的感动，就写了各样感动人心的诗篇出来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人。所以神拣选他，阿们。你看神是这样的拣选法，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越渴慕神，神就越容易亲近我们，然后呢，他会拣选我们的。好，接下来第三段喽，第三段是14节到23节，讲到什么呢？是邪灵的搅扰，邪灵的搅扰。我们看到14节开始，预备，请来。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于扫罗。
大卫
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好，你看到13节跟14节很大的对比，这边说撒母耳膏抹大卫，大卫呢就被耶和华灵大大的感动。另外你看到14节是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呢？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什么？扫罗。一个是被神大大的感动，一个是神的灵离开了扫罗。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圣灵离开呢，危险就开始了。圣灵离开，危险就开始了。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不能没有圣灵，我们失去圣灵，危险就开始。什么危险呢？这边告诉我们，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们只能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不然就是邪灵来了，就这两个，没有中庸之道，没有的。基督徒们一定要清楚，不是邪灵就是圣灵，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啊，没有圣灵或是没有邪灵，这个好像是没有，这两个而已。扫罗很可惜，请问13节，他曾经经历过吗？他曾经经历过，他被圣灵什么大大的感动，而且跟先知受感说话嘛，而且人家说，哇，他也列在先知的行列当中了，因为他开始讲的也是很精准嘛，对不对？他有没有能力啊？他有没有神的同在啊？有没有打很多的这些外邦人啊？打营战啊？有，他有智慧，有能力，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一路上越来越偏离神的话， 骄傲，自己当王了，自我很大了，自大自义，从这一路上看过来，到最后呢，神的灵就离开他。好，神的灵离开，危险有什么来到？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什么扰乱他？好，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代表什么呢？不是神差派邪灵来搅扰扫罗，而是邪灵本来就在世上，而是在这个地方。你要了解，神已经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准则：邪灵要入侵一个人，不能随便的。他在神的这个律当中，神的管辖统治当中，不能随便的。你看到约伯记吗？约伯记你看到吗？这是神准许邪灵才可以什么工作，没有神的准许啊，保护一直在嘛。但是这个保护失去，是因为他拜偶像嘛？为什么拜偶像？因为他悖逆嘛。OK， 完梗的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嘛？是不是拜偶像？是嘛？他有没有行邪术？有，他悖逆就跟行邪术的人完全一样嘛。那罪的工价就会开始产生什么？魔鬼撒旦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圣灵一直在教导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一留地步，他就见缝就进来了，就入侵在扫罗的生命当中。所以扫罗呢，就开始由恶魔来教导他。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你要记得，不是这个耶和华那边有邪灵啊，就差派来攻击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管制之下，在神的管制之下，那圣灵才这个邪灵才能够工作的。好啊，了解呢？接下来第十五节，扫罗对臣仆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了。”好，这个扰乱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折磨。再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烦扰，或是作弄，或是使人痛苦、折磨、烦扰、使作弄、使人痛苦。哇，你看邪灵的工作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偷窃、杀害、毁坏嘛，给他折磨了。所以不要以为哦，邪灵来是没事的，我告诉你，折磨了。你如果看过一些我们见证就知道，像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吴文彩嘛，过去是通灵的。他的爸是当地，他的哥哥跳档跳个戏，然后他是被神拣选，感谢主啊！他这过去是专门在通灵的，而且邪灵来的时候，他能拿七星剑扑嘎地啊，哇，那个什么锤啊，打自己这边都流血啊，成布得这么插回去啊，听讲呢，他特别在庙会的那个灵就会来了，他就已经忘记自己，就喷啊打刺自己啊，这个就是做折磨。不要忘记，圣灵来是带给我们平安、喜乐，邪灵来只会带给人什么折磨、痛苦，还有这些搅扰在当中。你看扫罗过去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是这么惨的下这个人生下半段，很糟糕哎。过去是圣灵引导充满，接下来是这样子的，非常糟糕，很提醒我们。好，接下来十三节，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女弹琴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我们你们可以为我们找一个善女弹琴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儿子善女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何以，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什么同在？”好，你看到这些臣仆当中，请问他们懂不懂灵界的这些事情？他们懂哦 ，OK， 所以他们懂得这些事。第二个呢，他们也了解这些搅扰当中呢，可能会侵犯到主人身上，会带给扫罗很多情绪上的不舒服，因为他里面常常有什么 depress， 忧郁啊，里面什么，里面有沮丧啊，里面有担忧啊，里面有不安啊，这些仆人都看得很清楚嘛。OK， 那其实是什么？背后是什么来的？邪灵来的，邪灵一来，他就开始这些东西就出现了。所以我鼓励大家要了解，我们在末世的当中，很多的精神官能症，很多跟灵界有关系，但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要记得这个是有关系的，想了解吗？这些灵呢来的话，他就更沮丧，更加的忧郁，更加的浮躁，更加的不安，这些都是背后这些东西。扫罗呢，因为圣灵离开了，这邪灵就来了，来开始折磨他，折磨他整个里面情绪非常的低落，起起伏伏，易怒暴怒，负面的情绪一堆在当中啊！这些人呢，就看到人家怎么办呢？好，他也许在想说，也许叫一个什么 musician 来好了，要一个音乐师哈， 啊，这个来谈一谈吧，乐团来好了，谈一谈这样子。那找要找谁会谈的呢？就想想有人提议啦，就找一个人呢、啊，就是其实找到大卫。大卫呢会弹琴啊，他不晓得他已经受恩膏了。OK， 那找来哦，好，就来到扫罗的面前。扫罗在恶魔折磨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弹。好，你看到这个历史的场景吗？非常妙。扫罗是一位很重要的君王，是第一位王，但是现在找了另外一个什么第二位王来服侍他。你看到历史的场景吗？扫罗不晓得他是第二位王，但是大卫呢却顺命去那个地方去，因为大卫已经受恩膏。大卫呢曾经有三次受恩膏，这是第一次。 OK， 后面两次呢一样受恩膏才当王的，一个是在这个在个北国，然后南国受恩膏，然后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三次。那大卫有没有去啊？就去了。他没有受恩膏之后就哇，我就是以后的王了，他还是很谦卑，有没有？然后去，因为他爸爸要他去你就去了。而且他爸爸呢也是非常尊重现在的扫罗王，要他送礼物去那边献礼啊，为儿子开路。好，大卫到扫罗那边就学习侍立扫罗，扫罗甚喜欢他。请问大卫贴不贴心？很贴心哦，看到这个吗？他先服侍人，服侍王，那王很喜欢他。他侍立，什么侍立？就是站立在他旁边，大概什么他就会想主动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知道这个这个王不舒服，他拿出他的琴就开始弹。这个琴我们知道，有人说是一种七弦琴，或者现在讲做什么，就一种竖琴啊，一种竖琴，亮亮亮，很好听啊，就在那边弹哈、哦。弹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那个邪灵就离开了。请问是琴声让这个邪灵离开吗？不是。乃是大卫本身弹琴，这个人已经领受到圣灵的恩膏，所以弹出来的都有医治的工作。再来呢，有赶鬼的工作，医治跟赶鬼。我来讲一遍，这个是被恩膏过的音乐。很多的音乐可以触动人的魂，但是不能触动人的灵。音乐有疗效吗？有。外邦最近有没有不是最近很久了，有没有这个所谓音乐医疗啊？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医治你的情绪障碍，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有，外邦都很多，但是要恩膏的，就是在神的当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的恩膏，圣灵恩膏一进来的话，不仅医治人的魂，也可以赶鬼。阿们。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教会呢？每一次都要敬拜赞美。当我们在敬拜赞美、高举神的时候，很多忧郁症的就不药而愈嘛，很多的灵呢就跑光了，也不用赶他们就跑光了，啊，敬拜完之后，好像他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就被了解，就被触动他的魂，被安慰，眼泪就什么流下来，再努力往前，再敬拜，忽然间呢，好像大石头不见了，压力不见了，哦，觉得来到这教会好舒畅哦，好舒服哦，为什么？因为这边有神的恩膏，阿们。所以敬拜赞美重不重要？重要。他不是在什么，在那边等人家来哦，到齐我们开始讲道了。不是，那是神的恩膏。我们要建立神的同在。我再鼓励大家，如果你会有乐器，你接下来第二步你要被恩膏。乐器是琴，恩膏是能力，又恩膏又琴。神的大能就彰显，阿们，好不好？多多学乐器，像大卫一样，刚开始弹给谁听？弹给羊听，不是弹给王听，是弹给谁？羊听，没关系嘛，弹给鸟听，天跟牛听都 OK， 只要我弹给神听就好了。后来呢，神就引导到他王面前呢，可以做医治、赶鬼、释放的工作，阿们。鼓励大家多学乐器，不管是吹的、弹的、打的都好，重要的是我对神来敬拜。那你又恩高，你就不得了了。这个时代太缺乏这样大卫的弹琴赞美神的人。愿神祝福丰富教会有各的人起来学乐器，今年就认真来学嘛，至少一样，或者你把它藏在哪个地方，找出来你的乐器，嘎嘣嘣，开始来敬拜赞美神。那最好是加入一个乐团。你看大卫到最后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乐团呢、啊？ 有，他开一个很大的乐团，有没有？在献祭是不是这样子啊？对，那个神的能力越大，鼓励大家不要小看你的乐器，你要来用它，弹琴赞美神，神的大能就会实现出来。阿门。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为了今天学习感恩，愿神祝福，让我们今天透过撒母耳记十六章，我们有满满的恩典，我们更祷告要满满的恩膏。我们知道恩膏在哪边，能力就在哪边，恩膏在哪边，医治就在哪边，恩膏在哪边，释放自由在哪边。主，帮助我们都效法大卫，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听从这个命令，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主，也帮助我们从小事就忠心。主，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人生的舞台当中被神崛起，也被人看重。主，也帮助我们像撒母耳学习一样，过去我们看人外表，如今呢要神的眼光看人的内心，因为神看人不胜人看人呐。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神多帮助我们，让枫木教会成为爱敬拜的教会，爱赞美的教会，更重要爱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顺从圣灵，被圣灵引导，这样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请站起来。